来礼拜堂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大家好。耶稣当年或许不但是一个人，或许是在这个世世代代里面的一类人。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也在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经过他们一段岁月的追求，突然他发现他追求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帮助他承受上帝所要给他的永生。所以有一天这个人他就来找耶稣。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信耶稣的人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看见，好像有一些事实，不管你承不承认，它一定是存在的。至于永生，你就是不承认，你想不通，它还是存在。问题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已经得着永生，但是我们有承受这个永生吗？好像在世界上有限的岁月，好像我们也没有去经历，有没有？所以这一个可以说是神的百姓，可以说这一个从小就是神选民的，他到了耶稣面前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他里面没有这一，就是或许他知道天国，或许他知道这个耶和华上帝，但他里面有一个东西他没有，这是永生。我想从这一点让我们弟兄姊妹来看一些我们人生的事实。其实在马可福音，耶稣看见那个官，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想我第一个说明的就是说，其实耶稣不嫉妒我们有地位，耶稣也不反对我们有财富啊，这是我要先说明的。因为有很多认识我的人说，弟兄啊，你从前讲话太次，讲完以后好像耶稣很反对那些有地位的人，耶稣很不喜欢那些有财富的人。所以我先声明一下，不，耶稣看见那个人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耶稣对于一个有地位的人没有歧视，耶稣对于一个有钱财的人也不觉得他做错了什么。而耶稣呢，是要帮助这个有地位有钱财，而且在人的眼光来看，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看，也是个相当有道德或者敬虔的人，是吗？很真实的就是，当一个以色列人刚刚生下来以后，他也要过他的日子。他的家里面中以色列人、老以色列人会教育他，所以自己怎么样呢？他有一段人生追求的岁月，他人生岁月追求什么呢？我们就以他现在得着的什么来做一个推算，好不好？推理，好不好？就是说他现在得着什么？他是个官，很显然他做小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中以色列人或者老以色列人告诉他，人生有做官的话，有地位的话，那么是对人生有帮助的，大家同意吗？我们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孩子吗？是不是啊？是这样啊。其实到了礼拜堂里面来，是不是也是大家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总有点社会地位，对不对？所以这样一个人呢，他从小开始懂事以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在追求一个他想要得着的东西。他得着了什么呢？得着了地位。当然地位这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嘛，是不是啊？有高有低，是不是？有没有一个人没有地位的？你告诉我，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说没有地位的？有没有啊？没有哈，在家里面整个都是家长嘛，是不是这样？对孩子来讲，你整个都是他的妈妈，对不对？是不是？当然，假如妈妈也是一种地位的话，其实当我们讲到说，其实讲到就是当追求做官，当追求有地位，到底要追求到什么时候才够呢？圣经里面讲说，这个人很有财富。我们在座谁敢说他有财富的？举个手看看好不好？你一举手，一定有人反对说：“问你说，你银行存了多少啊？我银行存了多少，一定比你更富有的，有没有？”其实财富也是一种相对的。有没有人说，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说穷到比耶稣还穷？有没有？
我常常讲，我这个问题不但在美国问，我在泰缅边区的山区里面跟那些住茅草屋的都问他，我说是你比较穷还是耶稣比较穷？但是很可惜的怎么样呢？很可惜的，等到不管一个没有信耶稣或信耶稣的人，我们开始人生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追求这几样东西嘛，追求什么呢？追求官，就是用地位来讲，这财富就是在美国来讲是这个银行存款来讲，或者我们薪水的多寡来讲，好像我们人生开始走上了这样一条追求的路，有没有？我觉得这一个人还有一个追求。当他讲了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了他真的就爱他，是什么呢？他从小就怎么样遵守戒律，有没有啊？他不但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财富的人，还有一个很宝贝的，就是用今天我们中国人话来讲，就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是不是这样？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是有了地位有了钱财却没有良心，有没有？我没碰到这样的人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又有地位又有钱财，而且也是有在当时社会里啊是有道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多不多呢？我相信有，已经不多了，是吧？就算我们人生追求到这样，这一个到耶稣面前来的人讲出了很真实的问题，怎么样呢？还不能满足他，还不能满足他。要他满足的话，会不会找耶稣啊？啊，不会。假如他满足了，还找耶稣？你看，我又有地位，又有钱财，我又有良心，我又有道德，我是个好人，我还要来找耶稣干嘛呢？不，他这个时候来找耶稣，他这个找耶稣什么呢？他发现这三样东西加起来的总和的价值，没有他心里最深处所渴慕的那个永生来的宝贝，是吗？今天我们不要怕人家在那边追求地位，也不要怕人家在那边追求钱财，也不要怕人家在那边追求守律法，我们都不要怕。怕的是有一天怎么样呢？怕的是他没有来找耶稣，要来永生了，要得永生了，要来承受永生了。我们要怕的是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人追求到做个小科长，对不对？他就觉得够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吧？啊，有人追求到觉得有一个房子了，他就够了啊。就财富跟地位来讲，每一个人要求不一样。但是当他感觉够得越早的时候，怎么样？他发现我够了也是这样嘛。看看大家有的，他里面又有一种不满足。其实你再增加一点嘛，从小科长做到这个做到一个这个分行经理，或者做到个什么的，你到最后发现什么？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得到了更多一点，那个感受怎么样？那个感受跟你从前得的少的时候一样。假如你不满足的话，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一生都过去了，没有岁月可以给我们再追求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记得说，得出一个人生的总结，就是地位钱财加上我的道德没有办法让我承受永生，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深处那个永恒的需要。那个时候会不会来找耶稣，那才是关键。咱们还有一段人生岁月的话，至少可以有一段人生岁月可以来找耶稣，要来得这一个承受这个永生。我想原谅我，我不太喜欢来解释圣经。其实得过永生、承受永生可能意义不一样，但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不是，我要讲的是一个这样我们人看来的一个好人，他里面还有一种真实的需要，他要来找耶稣。假如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一个穷人会去找有钱人解决他的问题呢，还是一个有钱人会去找个穷人解决他的问题？你们告诉我啊，在我们人生经验里面，是一个有地位的去找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解决问题呢，还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去找那个有地位的人解决问题？你们告诉我啊，我 我们按照人生的经验是，当那个穷人去找那个有钱人请他解决问题，是吧？那么当然是那个没有地位的人，我说没有地位就相对没有地位的人去找一个相对比他有地位的人来解决问题，是不是这样啊？奇怪，今天在这里是什么呢？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居然去找一个没有钱财没有地位的耶稣来解决他人生的问题，您猜为什么？因为耶稣有永生的气质，让他羡慕。今天一个人漂漂亮亮的，白白的，哎呀，你问他几岁？70岁了，对不对？哇，马上就问他，你怎么到了70岁还皮肤那么好啊？对不对？是吧？有一种羡慕嘛，他有一种青春的气质，虽然年纪大了，有没有这样？啊，是吧，阿姨哈？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呀？学别人走路的样子呢？哇，他那个样子一走路，真的的。好看啊，是不是？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怎么训练就他有一种羡慕，他就会找到有这种气质的人。所以呢，我发明这个名词，我觉得耶稣身上有一种永恒的、永生的气质，让人羡慕。人家不是看耶稣有没有钱，也不是看耶稣有没有地位，人家这一个人一看到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要去问他永生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传福音，我们只讲些福音的内容的道理，人家看到我们那个样子就不相信耶稣，很多。我告诉你为什么呢？我们身上没有永生的气质，只有市侩的气质，是不是？我有钱你怎么样？我有地位你怎么样？哎，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永生的气质呢？有没有？假如我们有永生的气质，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比你有钱的人会来找你，那个比你有地位的人他会找你，为什么呢？他发现你生命里面有的他没有，是不是？今天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慢慢去思想，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没有感受到承受永生的那种的宝贵？很可惜，原谅我这样讲，因为我们都能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人生的追求跟不信耶稣的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不是错不是对啊，我在说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我要讲出一个事实，就算我们追求到了，我们里面还是会很空。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追求到都是暂时的，有没有啊？我有一天回来有机会跟一些长青的长辈们，我们一回来，你知道传道人了，这个我们都有点经验啊。我们在山上传道的时候，查经也是你，祷告会也是你，主日讲道也是你，堂不浪当统统的聚会都是你。外面来了一个人怎么样了？希望所有的机会都给他去讲，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外面来，当然罗兰刚说你们拿外面来给你们去讲，这也是我能体会了哈，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这个长青啊，长青，我说是跟这些长辈们讲什么呢？他们的人生经历什么东西都比我们丰富，对不对？都要跟他们讲什么呢？啊，突然要去讲的2天前。脑海里面浮起了一个保罗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夸口要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有没有？哎呀，我说对，有了有了。所以我就跟这些长辈们那天跟他们分享了，我说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指着基督夸口的？找了理由可以指着基督夸口的，我们老年的时候很有安慰很有盼望，假如我们老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着耶稣基督夸口的话呢，你到底发现人生好空虚啊，普通啊。从前辉煌的亮丽的一切怎么样呢？现在怎么样？现在讲给你听你还不相信，真的还假的？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公寓里面讲到军事上面的成就是好几十颗星的加起来啊，大家这意思吗？对不对？你不是讲给别人听吗？讲给你小孩听，他说啊你又来了，是不是？里面这很真实的嘛。他想当年，是不是？假如我们想当年的东西不是指着耶稣基督想当年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一转眼过去，因为都没有永恒的嘛。今天可以车水马龙，人家一天到找你，因为你有地位。明天你下了官以后怎么样呢？你请他，他都不来。 哎呀，我很孤单，再找个人讲讲话，是不是？你请他到那北京来。哎呀，我很忙啊，没事啊，等到你当官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还要排队吗？人家见你还要排队的吗？但是那是什么？那是都会过去的嘛。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说，这个人是一个少年的官，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地位，有了钱财，他的道德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他很早就体会到什么呢？体会到我有这些，假如都是暂时的话，还有一样比这个更宝贝的，就是承受永生。弟兄姊妹，假如有一个东西不能满足你，我们不要假想说我再多一点钱我一定会满足，那是虚谎的，那上了当了。所以有没有？哎，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来的哈，有没有？我跟你讲很真实的事情啊，我们山上其实讲白了，人都一样聪明，都一样笨，这个意思了嘛哈。我们山上的人啊，每次跟我讲，王老师有没有什么路可以带我们到乡这个到山上以外的地方去生活，一定比我们活在山上更幸福。大家了解哈，是不是？我跟他讲一样，他说乱讲，王老师乱讲。你既然我不住在这个山上，对不对？一天到晚住茅草屋，你给我到城市里面去，我就会快乐，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我说不会的，但是为了怜悯他嘛，好、啊、去尝试尝试看，啊，把他带到山下这个一个县城里面去的，已经不是山上了，住都可以住瓦房了，对不对？一会碰到我还说，王老师有没有可能把我带到青莱曼谷去啊？是不是？有没有？我们越早能够体会这些东西是暂时的，可有可无，但是还有一个是永恒的，得着以后，哇，那我们里面会饱足，会知足的。这一个年轻人，我再说，他不但有地位，有钱财，有道德，他还有智慧，那么早就来找耶稣，怎么可以承受永生？但是我要问大家的，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或许很聪明，不一定智慧哈，因为聪明是用在把事情做得好，智慧是选择一件事情选择的正确。啊，聪明是什么呢？聪明是我把我事情做得好，把我讲的话讲得大家能够懂，是需要聪明口才的，是吧？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难怪释迦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有了神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 make 正确，我们才能做一个正确的人生的选择。因为正确的选择需要智慧。这样的一个人啊，到最后他是欢欢喜喜走了呢，还是悠悠头头走了？啊？我们想得通想不通，到做礼拜堂，大家在礼拜堂做礼拜还不错，除了礼拜堂是悠悠头头走了，还是快快乐乐走？你们告诉我。啊，耶稣讲的，你们圣经讲的都对，对不对？我选择悠悠愁愁走了，有没有？有没有？是吗？耶稣讲了一个可以，其实耶稣就承受永生，他带来永生，他有永生，他就是永生，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话，不是像一般我们传道人给你一个建议，这是圣经的话，你自己去做，他自己做不做不一定的，对不对？他说：“哎，弟兄，你怎么知道？哦，我传道人做那么久，我不知道呢。我有些话是讲给你家听的，不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大家了解吗？”那慢慢接着说：“不，主的话我自己听进去了，照着去行。以后我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耶稣讲了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他说：“好吧，你既然要承受永生，我就给你个秘诀。你知道这个秘诀很厉害的。”我也不要问，我们在这里买股票的，你也不要举手。假如有一天你有一只股票有内线消息，哇，不得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哇，等到一天要告诉你一个什么秘诀？我最近喜欢讲的武林秘诀，是不是？你只要照个例，你就是这个独步武林，是吧？今天还有怎么样？最近我一回美国又在听一些这个什么1300、1600啊，大家都听啊，哇，已经把美国所谓的一些考试制度里面的秘诀都掌握了。你就要来加我这个班，我就会给你什么 SAT 啊，什么能够增加多少分，有没有？他有个秘诀，但是只要钱就什么，他告诉你是吧？ 但是耶稣免费的把一些真正承受永生的秘诀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便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永远的重要，但是当面对失去暂时的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挑战，你同意吗？同意吗？我们知道永恒的好，但是呢，要我们以失去暂时的东西，我们发现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难。这段圣经为什么对我印象这么深呢？我一直到永泰去，就在我第一个开荒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医官，他说：“王老师，你一定要回去好好去求问主啊。”他说：“有一天一个传道人到我们这边讲这段圣经，我看完了以后呢，这个少年人，圣经里面少年人也忧忧愁愁走了，那个讲道人也忧忧愁愁走了，我们听完以后，我们也忧忧愁愁走了。”啊。他说什么病脉所有啊，什么东西大家都很忧愁，为什么呢？这个上面也做不到，讲道人也做不到，他说我们听了更是做不到，我们大家都一起忧愁啊。他说王老师，你有没有可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说我们发现你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忧愁。我说好，我说我有忧愁是你们不知道，只是忧愁的比较少，这是百分比的问题，没有人完全没有忧愁，听到上帝的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我今天试着把我在对这一节圣经耶稣讲的，我跟大家分享。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比喻天国永承受永生跟得着天国是一个概念，大家了解吗？假如天国不是永远的，这个天国要来干嘛？是不是？就是说进入天国，天国好像什么跟我们承受永生有相同的一个概念。就把这两个事情，我突然在思想的时候，这一段耶稣亲口讲的话浮现出来。他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人啊，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一颗好珠子，有没有？他回去怎么样？变卖所有的来得这个，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碰到了像天国一样什么这样一个宝贝的东西，所以呢他要，结果他回去变卖了他所有的一切来得着这个珠子，有没有？有没有啊？哎，我突然想到说变卖所有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同样都是耶稣讲的话，我突然把它捋列在一起，我有这样的思想，我发现这是真实的，跟大家稍微思想一下，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传道人故意要你们上当骗你们钱，但是有时候话讲到最后是把你钱掏出来是给他的。变卖所有的事，我跟大家讲，你一样东西卖掉了，那东西还是你的吗？啊？就我把这本圣经卖了，对不对？给人家，对不对？是吧？我卖了嘛，是不是？卖了以后，这本圣经还是我的吗？不是，这就是变卖真正的意思。天国没有出个价，就是1000万，对不对？假如天国出个价是1000万的话呢，那亿万富翁可以买好几个天国，对不对？啊，大家好思想，上帝的天国是无价之宝。不能出价钱的，我再说，能够出价钱的东西就失去了它的价值。爱情能够出价钱，就让爱情的价值失去，你同意吗？同意吗？今天任何东西，今天人类社会在做一个让价值失去的事，把每一样东西都估了个价，出了个价钱，对不对？你一个月值多少钱呢？啊，10万块美金，你一个月值多少钱呢？5000块美金，是不是？你一个月值多少钱呢？才2500块美金。你知道在礼拜堂服侍，一个月值多少钱吗？可以用这个钱，可以用钱来衡量我们人的价值吗？为什么天国没有讲说，天国好像一个重价的珠子，对不对？1000万，所以那个行业人去打工打拼了，赚了1000万来买这个珠子，有没有？ 没有，耶稣亲自讲说，天国好像一颗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你只要变卖你所有就能得走。哎呀，多公平啊！你有钱的要变卖你所有，你相对比较这个不富有的，你要变卖你所有，要变卖所有就能够得走，公平吗？啊？你知道吗？一个穷人要放掉他所有的，跟一个有情人要放掉他所有的，基本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内心痛苦都有难处的嘛，是不是？变卖所有的意思，我觉得最宝贝的就是，不是我们把东西卖了，因为这个少年人把这东西一卖掉以后怎么样了？那个钱怎么办？钱交给谁？我们经常讲，你变卖所有的钱交给什么？交给礼拜堂啊，交给教会啊，是不是？啊，小心哦，你们小心。下面还句话说，你不但变卖所有的，还要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有没有？一个不跟从耶稣的人，就看不见什么人是穷人。我下面要，我第一个讲变卖所有的意思。神要把他的天国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装不进我们的心啊？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占据了，你把它统统拿出来的怎么样了？你会发现你就能够承受永生，这是很真实的东西。小老问大家啊，问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在一个投资公司上班，老板说下一千万，你就下一千万，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是老板讲的吗？你自己有一千万，你要下的时候那个感觉怎么样？就是这个，等到有一天你发现这个是主的，是主的心意，你去做你也没有负担，有没有啊？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没有办法承受永生，我们虽然好像得到了永生，也承受不到这一种心意里面真实是什么样的，因为太多的东西我到今天还坚持这是我的啊，有没有？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愿意变卖，意思就是说我一生所有的东西来换永生都是值得的，都是上帝吃亏的。我就这样讲，什么叫做恩典呢？就上帝愿意吃亏，那我们才有恩典吧，不是吗？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鱼与熊掌要兼得，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哎，我们鱼与熊掌要兼得嘛，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就算信了主以后，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事实，是要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去得，去承受。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多少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今天生活生命生活里面不管你还有什么的，你想的是这个已经不是我的了，这是主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甜蜜的思想啊？有没有啊？我用在最真实的情况里面，我就想到说，太太是我的吗？当然也是我的了，好像是我可以凭着我自己喜好对待我太太吗？啊，所以我又发明一个词，叫做太太姐妹、妈妈姐妹、儿子弟兄。你妈你儿子想了，他还是你弟兄哦，嘿嘿嘿。你怎么想？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虽然信了主都没有变卖，都还是我们自己的，是吗？这是个事实。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难怪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没有差别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以暂时的东西在那边夸耀嘛，是不是？等到有一天，你知道哈，我到山上去碰到一个事情，我真的跟大家讲，而且真正救了我，真的救了我，跟大家讲，山上那些军阀的领导跟你借钱啊，你要怎么办？我刚到山上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这些领导说，这个王某人来了，办学校也有钱，搞农场也有钱，什么都有钱，这个王老师很有钱的人，所以怎么样，他来跟我借钱哦，你看了吗？山上的这些领导跟你借钱什么意思啊？啊，肉包子打狗啊。突然里面涌出一个很甘美的思想，我说报告领导，这个钱都不是我的，都是耶稣的，办学校的钱耶稣给我用，帮助大家生活的钱耶稣给我用，但是借钱的钱耶稣没有给我，要借给人家钱。 你们听了在笑，这是真实的。他自己发现，别人跟他讲，哈，跟王老师下山办事啊，最可怜都是走路的，机轮车也不坐，是不是啊？甚至三轮车也不坐，走了个半天，嘴巴干，到人家地方拿杯茶、拿杯水喝喝，在路上从来不买可乐给我们吃的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到底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而这个东西会阻绝我们，会拦住我们去体会、去长寿、去享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永生，是吗？所以我再讲哈，我讲，你们变卖所有的，甚至有很多人变卖所有的就。是不是这样？你们讲，下面我讲的一个是变卖所有以后干嘛？这是神的心意。神说去分给穷人，我问大家谁穷？您看你穷还是我穷？啊，对不对？您看你说大姐，我比你有，你比我穷，我还比别人穷的嘛，对不对？我们还需要别人来分给我们的嘛，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去定位谁是穷人。什么叫做穷？穷就是他真正有需要。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头脑去 definition 一个什么叫做穷人，是不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说，不是说我定义他是穷人，所以我就分给他。我告诉你啊，聪明人怎么样呢？我也是穷人，我分给谁？等着大家分给我，对不对？是不是？其实耶稣里面，耶稣圣经里面讲到，任何一个人都变卖他所有的，就是再穷的人，他也会比他碰到一个更需要的人，那个时候，就发现承受永生是在我们付出的里面承受了永生。今天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得了是承受，不，你得的是什么呀？你得的。接着讲哈，我用敏文做比喻哈，举手说哈，敏文比我穷啊，这样讲哈，那我比他有，是不是？我真的发现他有需要，我的穷不是他钱比我少，因为钱都是他管了，那他有需要，他有需要什么呢？我就给他，是不是？我在那个给的刹那，我就享受到了那个刹那之间可以享受永恒的。可以想想，那么大妈怎么样呢？大妈得到我给她的东西什么？她只是得到一个会过去的东西，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难怪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听到人家给她，她老是不满意。奇怪，当一个人肯去给人家的时候，她好像有一种，她里面就有一种满足，不是我有多少，乃是我有可以帮助比我需要的人。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从这边来想的话，在我们周围需要的人多不多？多。我们有没有需要？有需要。那到底是别人先帮助我需要，还是我先帮助别人需要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你帮助我也帮助你，不，这个不相干，是可能会帮助你的是另外一个人。那我有东西可以分给别人是另外一个人，你懂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个主日，好像矿长老把我讲的就讲，统统讲掉了。你们给人就是给你们的嘛，不是这样吗？今天妈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逃脱不了那个以暂时的为我们最 focus 的，以至于慢慢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好像享受不到，没有办法承受那个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永生。这一个关，他碰到了这样一个难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难处？假如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难处，今天很关键的是，当耶稣透过时空，把那个关，那个富足的人，他所遭遇的，他所寻求的，好像再一次 renew， 再一次这个让我们思想里面再起来，我们是不是这样光景的时候，然后再给我们一次面对选择的机会，我没有怎么选择。我常跟大家讲说，这一次选择忧忧愁愁走，对不对？没有关系，不要离开主，主还下次还会给你一次机会，是吧？今天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以为任何事情做一次选择就完了，假如那个少年死了那就完了嘛，对不对？他还活着呢。
耶稣那句话像个种子一样钉在他里面，他随时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随时就承受永生。因为很多人上了教堂听到一些什么东西以后，他悠悠愁愁走了，以后再也不上教堂了，对不对？那是一种亏损。我再说，等到你听到一个，但是我要说哈，有的时候啊，耶稣的心告诉他一个东西，你自己做选择。耶稣有没有强逼那个上强逼那个官做什么选择？有没有？没有。我们也是比耶稣还大呢。圣经这样说，不要这样做，有没有？我们也是比耶稣还大呢。耶稣只是把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你要这个嘛，就这样，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怎么样？要让那个官，要让那个财富很多人，他自己选择嘛。他选择忧忧愁愁走了以后怎么样呢？我问大家，耶稣忧不忧愁啊？啊，耶稣也很忧愁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忧忧愁愁走的人，怎么我们高不高兴？很高兴，对不对？这种人以后不要来我们礼拜堂，省得降低我们的水平。当有一个人他不选择主的路，他忧忧愁愁走了，我们心里面也有一种忧愁。主啊，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想通你的话，他愿意选择走主的道路，是吗？犹太教造就了一些人，今天基督教也造就了一些人。造就的一些人是承受永生呢，还是忧忧愁愁走呢？他悠悠愁愁走没有关系，他下次会回来。我们不要棒打落水果，还踹他一脚，是不是？结果由他想起来不敢回来呢。我们好好把主的心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再说，不是因为你没有钱你才不喜乐，也不是因为你有钱你就会快乐，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有没有得着永恒的宝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为什么这样的知足啊？他没有地位，他没有权势，他没有钱财，为什么耶稣到地上来生活的时候他有那么的知足，那么的把握？为什么？因为永恒的父在他的里面成为永恒的满足。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体会想不通，有一天他会想通的，他会来。可能有些人三十岁他就体会了，有些人四十岁才体会，有些人五十岁体会了，是不是？这个我已经六十岁了，我比较早点体会。那么我跟一些现在五十岁到六十岁的一些弟兄们，我们常常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啊，对不对？啊，我们把我们的体会很真实的跟世人分享，到最后你会发现，人里面的感受是一样的。人里面感在年轻的你也能够体会，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个人越早退休是成人生的成功呢，还是越晚退休是人生的成功？您告诉我，啊？啊，不是被强迫的，是心甘乐意的。我现在可以不要工作，我以后的生活都安排好了。这样的人年纪越轻可以这样的，他人生越成功的，还是搞到七八十岁还非要工作，人生更成功？您告诉我。啊，你早点知足嘛，你早就可以退休了。但是呢，我们不知足嘛，所以搞到七十岁还在上班，再来一张，六十岁上班。真的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世界上这个东西多跟少并不能让我们的心知足的时候，上帝神的话，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榜样就给我们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喜乐，上帝很开心，哇，今天有很多很有钱的他活得很快乐。为什么很快乐呢？因为有很多需要的人对于他的尊敬，有很多需要的人从他那边得着了一些谢，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些人呢，很有钱一点都不快乐，跑到哪里
连维特都讨厌他，小费给的很少。你知道吗？一个人啊，一个人他活得快不快乐，是跟他不管有多有少，他愿意去帮助需要的人有关，跟你有多少无关，你同意吗？啊，等到慢慢慢慢开始被主，今天在面上说，主希不希望我们悠悠头头走啊？不需要，不希望。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悠悠头头走啊？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真实的里面，跟我们自己以为什么是最真实的中间，有了一个距离。我们到底要相信自己的认为，还是要相信主所说的？啊，我常常说，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很可怕。信心可怕在哪里呢？信心可怕在信错了，是不是？信心很可怕，就信错了嘛。你觉得哦，这个人是个好女人，对不对？娶她做老婆，结果发现不是。不是这个，你相信？你相信她是个好人，就把一个坏人就变好人了吗？坏人变好人还有一个过程嘛，是不是？我们常常相信很多的东西，你相信到最后错了。我有次跟一些弟兄怎么讲？我说你们相信传道人是不是？我都不那么相信我自己，你们那么相信我干什么？人家说弟兄，你怎么讲这个话都是好像真的嘛？你是要我相信自己吗？我相信的只是我相信上帝的话，我走过的，你们值得相信。假如不是的话，我才会讲的。我告诉你，有用吗？你们相信我，我自己都不是那么相信我自己。我们今天我这样想那样想，事情就会这样吗？不会。那么，但是我信耶稣那么多时间，我服侍主那么时间，主的话我听进去的接受了，主说的话我都相信吗？啊，没有，告诉你，但是愿意这样。所以相信主的话，越相信越多，越相信越多怎么样呢？那个感受到承受的永生在我里面慢慢就多。你知道信耶稣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它是慢慢增加，你知道吗？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发现我们里面真有这样需要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必定要做这一个人同样的选择。你有权利可以悠悠愁愁的走，但是你也可以把握机会不悠悠愁愁的走，是吗？我们可以好好试想，在美国物质那么丰富的环境，我们什么时候才知足？我们什么时候才懂得说，原来我今天所有的是耶稣的，因为他把天国永生给我，我已经是个变卖所有的人，我的都是主的。你慢慢开始发现，当你开始使用你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想到这不是我的，是主的。我们跟随主，我们会按照主的心意来处理我们所有的东西。上帝何等的爱我们啊，那个东西还交在我们手里耶。你小心啊，当有个人你变卖所有把钱交给他，你上当了。当有今天要变卖所有，不，你要知道你今天所有的已经是耶稣的，你不要乱用，这个还比较可靠一点，是不是？所以我当大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也期盼，我也常常跟我的太太这样讲，我说主啊，我每一次跟人家分享的一个信息，你提醒我，让我成为这样的人。若是我生命里面还有主当是我的，太太你提醒我，让我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变卖所有的人。我现在可能变卖的比大家多一点，也可能比我们在座有些人少一点，但是我每一个人总是已经变卖了所有里面的一部分，对不对？今天才坐在这里的嘛，时间啊，你看今天是国庆，对不对？大家到处可以去玩啊，你已经变卖了一部分你时间的主权，是吧？来到这里，是不是这样？其实比例的多少，真的希望我们朝着变卖所有一切，到有一天我们就会完全的承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天国。下面我唱一首歌，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的歌，这个在座比我年纪大的都有，所以我相信没有问题。我到年轻去唱歌他们也听过，因为是新的歌，我们六十岁人唱的都是老的歌。
在我跟大妈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诗歌，这是人的心弦被上帝拨动写出来的一些歌词，深深的摸着我们的心。所以这首歌不但是跟大家勉励，也是常常提醒自己的永恒的把握。永生主宰耶稣基督的脚中，我们真的都要跟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啊，主，假如你到世界上来只讲一套道理给我听，我才不信你呢。但是谢谢主，你来到地上就走出了要我们跟随的步伐。主啊，今天不是我们没有相信你，今天乃是我们没有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来跟随你。主啊，求主你赐恩，让我们人生还有岁月的时候，哦，主啊，在我们生活世界有多多少少有需要的人，有时候他们可能比我们钱财上富足，但他们需要我们一点时间帮助他的软弱。哦，主啊，真的让主你成为我们，让主你成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承受永生的人，也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永生的气质，让没有办法承受永生的人可以找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分享。主啊，求主你这样的复兴我们，让我们走在主你自己的道路上。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